感谢赞美神，我们今天仍然接续上次，我们再一次的把49章还有50章一起来看。那我们在上次有谈到说，创世纪49章它最主要的记载着雅各对他12个儿子所说的预言，也就是他按着他们所当得的福分来祝福他们。那我们也把它做个三大段，也就是这个祝福他最主要的一个安排，他以利亚所生的6个儿子为一大段，那中间是以雅各2个妾所生的为一段，那最后是以拉结所生的为最后一段。那我们再来看，在这个第一大段，我们再把它再强调一次，也就是他先谈到了这个流变的问题。流变他在这一段当中，他用在原文里头，他是强调说他是雅各的长子力量强壮的时候所生，那他本来应该有卓越的这个权力跟地位但是他因为患了这个亵渎他父亲也就是在35章22节，他与他父亲的这个妾庇拉行淫，所以在这里他就长子的福分就跟他的地位就被取消了。所以他在这边谈到的他的那一种如水一般的放纵而不能够去控制，结果就导致他本来该有的这一种权力跟地位被取消了。那这一个关于这一点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一定要深引以为戒，因为在这属灵的教训上，一个人本来是属于长子的地位，也就是说我们已经靠着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子民，那如果我们仍然照着肉体来行事为人，甚至按着肉体的情欲来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么就算他是拥有这个长子的地位，那他也是会被取消的，也就是在神的国里头是没名没份的。那接着他对于西缅跟利未这2兄弟，那我们知道西缅就他母亲给他取的名字的意思是听见，那利未是联合，那这两个在这边特别强调他们弟兄，那也就是他们这两个人在天然的那一种本性跟处事为人上是非常相似的所以两个弟兄能够合谋，那趁着这个事件城的蓝丁接受割礼3天疼痛的时候，他们进城把他们屠杀了，所以在这里又特别的把他们过去所犯的这个罪行把它再次的来强调，也就是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那雅各在这里谈到说他们的那一种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诛，也就是雅各针对他们这两个人的那一种怒气以至于他们带出来的邪恶的行为，那雅各是对这个来谈到咒诅。那当中雅各他感叹的说，我的灵不要与他们同谋，也就是我的心魂不要参与他们的这种密谋会议，那我的心原文是我的荣耀不要与他们联络，也就是不要参与 他们的这一个集会。那他们两个人啊，雅各对他们以后所要负的这一个刑责啊，也就是这里啊，因为他是以祝福的形态来讲，所以他们以后要散居在啊以色列当中，那以后也真的是照着雅各所发的预言成就了。西缅他以后的人数啊成为稀少，所以他所得的地业他只能够在犹大支派当中啊。那甚至以后的摩西在《生命记》33章对十二支派啊所说的这个祝福的话，根本就没有提到西缅。那利未人啊，因着在出埃及记，在摩西上西乃山，那么以色列人在山下跟亚伦敬拜金牛犊以后，利未人他们自洁，他们站在神的这一边，所以利未人之后被神所重用。但是雅各在这边所说的他们要散居在雅各家这一个预言也成就了，以后利未人他们没有得到地业，他们只分得到48座城以及城周围的这一些属地。所以啊，这头三个让我们看到都是负面的。所以底下啊，排行老四的犹大啊，那我们也知道，从雅各差遣他的儿子下埃及敌粮，这一位犹大啊，他就渐渐的取代了流便的地位啊。他在兄弟当中他说的话，或者说以后他在他父亲雅各面前说的话啊，都得到了这个父亲的一个看重。那因为他是以诗歌体，犹大本身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赞美啊，所以他说你的弟兄必赞美你，你的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必向你下拜。那这个的应验啊，一般是引述以后的大卫王啊，因为大卫他是这个犹大支派。那在撒摩尔记下的5章啊1节3节啊，一般是引这个来说到，这是雅各对犹大所发预言的一个成就。那从这个9节10节啊，他谈到犹大是小狮子，说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因为我们知道就狮子它掠食的习性，一般来讲啊，都是由母狮来担任掠食的工作。雄狮啊，因为它的体积庞大，所以一般雄狮它大部分它只啊坐享现成的，由母狮去啊掠夺食物以后，那雄狮啊它是来享用。那小狮子它只能够趁着这个雄狮啊不注意的时候，那去啊把这个猎物啊叼了一块，那他就跑了啊。所以他这里会谈到说，犹大是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啊，这是啊跑到他的那一个洞穴里头。那这也表示说，犹大有像小狮子那般的机灵。那这里谈到说啊，屈身下去卧如公狮，那公狮所代表的是那一种威严啊，他的那一种不可侵犯。那敦如母狮，谁敢惹你啊？因为母狮的那一种敦服，为了掠夺食物，那他的这一种战斗能力啊，是百兽之中他可称为王的。那和合本谈到的龟不离犹大，杖不离他的两脚之间，那这是谈到他的一个王权啊，以及他在神的律法上的实行上。这个 啊，都不离开他的两脚之间，只等细罗啊，也就是那一个该得之人来到啊，或者说啊，是平安者来到，万民多必归苦。那这一般啊，都是谈到救属灵的意义上，它是预表着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那万国啊都要屈服在耶稣基督的脚下，来臣服于他。所以九节十节啊，是谈到犹大他在征战这一方面，以及他在王权的统治这一方面的一个得胜。那十一节十二节我们上次也谈到了，那这一次啊，我们再来细看说，因为一般啊，就驴驹来讲，是没有人会把驴驹拴在葡萄树。那这里啊，他用驴驹的拴在葡萄树，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那这个啊，究竟它有何含义呢？因为就驴的用途来讲啊，以后谈到以撒家，他是一个苦苦的仆人啊，他用驴来形容驴，它可以负重啊，它可以驮运货品。那现在这个驴被拴在葡萄树，那葡萄树一般来讲啊，就是生产葡萄供给来酿酒来做葡萄汁。那这一个一幅画给我们的一个感想，也就是本来苦苦的驴，它得以歇息在葡萄树下啊，因为把它拴在葡萄树下，那就不怕它去损毁这个农作物或者是啊葡萄树，也就是这一个驴它可以得到安息，可以享福。那就这个属灵的意义上，也就是如果啊，犹大是指以后所指的是那一位耶稣基督，那在耶稣基督里啊，才有安息，才有这个福乐可言。所以啊，他继续的用夸饰的一个描写，这种葡萄酒、葡萄汁多到可以洗衣服，可以洗袍褂。那在新约里头，主耶稣他也曾经比拟他是真葡萄树，如果枝子离开他啊，就不能过结果，离开他啊，就会枯萎。那在这里啊，能够像驴一般的被拴在葡萄树，能够去享受安息，那这一种耶稣基督的一种供应，能够来啊洗衣服啊，洗袍褂。那我们也知道说，衣服袍褂就属灵的意义上，它是代表着人的行为，那么人的这个行为能够得到纯全啊，能够得到改正，那唯有是在耶稣基督里啊，接受耶稣基督的教导。那耶稣基督的教导啊，他所供应的就如这个葡萄酒、葡萄汁，那他的盐啊，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啊。那这个我们上次也谈到过了啊，他是以酒的那一种啊暗沉来对照他的眼睛，以奶的白来对照他的牙齿，那也代表着这个。犹大他所得的这个福分啊，就这个属灵的意义来讲，眼睛啊，眼睛明亮也代表他的一个心灵的一个明亮啊，代表整个人。那我们也常说眼睛是灵魂之窗，那以牙齿来讲，无论是动物或者是人啊，牙齿都是挺重要的，因为在这个出埃及记对待奴仆的条例当中也有谈到说，只要主人打坏了仆人的牙齿，就要释放他自由啊。可见就这个牙齿对人来讲是何等的重要。那以动物来讲啊，它的牙是它的一个啊护卫的一个利器啊，所以啊，它在这边 谈到他那一种属灵上的护心刚强。那就西布伦啊，他必筑海口，成为停船的这个港口，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顿。那以啊一般属灵的解释来讲啊，西顿它是指着外邦，那成为一个停船的海口，那海口啊它是作为通商的一个要道，那也表示啊以后的这个西布伦啊它的那一种发展，它能够发展到这个外邦去，也就是以后的福音啊，就耶稣他以后在加利利开始传道，那就啊西布伦这个预言啊，一般来说他也是被成就了。那以撒迦啊，他是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以安静为家，以回地为美，便低肩背重成为苦苦的仆人啊。那我们刚才谈到犹大，那也谈到驴，所以在这里啊，如果以属灵的角度来看的话啊，能够在以安息以这个回地来得到歇息的话，能够成为苦苦的仆人，那也唯有臣服在耶稣基督里头啊，他才有啊像十四节所描述的。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谈到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啊，都可以到他那里去，他能够使人得到安息啊。所以在这里头啊，也谈到了这个以撒迦如何来啊成就他，能够虽然他一方面是一个苦苦的仆人，但是他还能够享受这个安息啊，以这个地来享受他的这个耕作。那谈到蛋啊，这个蛋一般来讲啊，说蛋必判断他的民，做以色列的支派，会引述参生这个例子。那参生在士师记啊，他也成为当时的一个领导人啊，他做以色列支派之一。那十七节说，但必做道上的蛇，路上的蛔，咬伤马蹄，使骑马的都坠落于后啊。那一般来解释，因为蛇如果以创世纪的三章十五节啊那边那个蛇来引诱亚当夏娃犯罪，一般多以蛇是作为一个负面的代表，那会引述啊四世纪的十八章所记载的但支派的人啊，他们去立米迦的神像，去敬拜偶像。所以啊，在十八节这里，雅各他发出说，亚威啊，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也就是这个但的支派以后有这样的一个变动，那让雅各啊深深的引以为憾，所以他在这里啊对神所发出的一个呼吁。那十九节啊，加德必被敌军追逼啊，他要追逼他的脚跟。那加德本身也可以解释是军队啊，那本来是被敌军所追的啊，他却能够反过来追逼他的脚跟。那就这个啊属灵的教导上，每一个属神的子民啊，也常常跟这个空中的恶魔来征战。那有时候似乎啊被敌来追赶的好不辛苦，但是就如十八节所说的，仰望亚威的救恩哦，却能够缓过头来，能够追逼这个敌军。那亚瑟之地出回美的粮食啊，出君王的美味啊，因为亚瑟他的这个所处以后所分得的地啊，是一个美地，能够生产诸多的粮食。 那拿火他利啊，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语。那我们上次说这个出佳美的言语啊，一般会引用四世纪的四章六节啊，也就是这个底波拉啊跟巴拉的那件事情啊，来作为引证。那就这个拿火他利被释放的母鹿出佳美的言语，那在许多的翻译本上有不同的翻译啊，那有的是把它翻译作啊，它是这个奔跑的母鹿啊，它生出这个美好的小鹿。那就啊，二十二节开始，也就是第三段的拉结所生的这个约瑟跟便雅悯，那就约瑟是多结的。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它的枝条探出墙外。这一节来讲啊，就经文的翻译上，吕正中译本他是把它翻作约瑟是母牛之子啊。这个因为这个结果子这个字，它原文上跟母牛啊是很相像的，它的音啊非常的接近。那同样的这个字来讲啊，如果比较远一点，它也跟野驴啊有点相似，所以两种的翻译多有。那吕正中的译本啊，它是因为结果子它是撞的编码是6509，那母牛是6510啊，那如果是野驴的话是6501，那以音来看的话啊，是6510跟这个结果子这个字啊比较相似。那在生命记的33章，摩西谈到约瑟啊，也是以牛来形容啊，说他有这个牛的双脚，可以啊抵触万邦啊，他能够有这种牛的力量威严。那这里的墙啊，这个墙它本身的音啊，就跟苏尔这个地名啊非常的接近，所以吕正中的译本是说这个他的众女儿啊，他的女儿们行走在这个苏尔啊，这是吕正中的译本啊。那当然我们上次传道他也有谈到说，这个有的是把它翻作野驴啊，野驴之子。那底下啊会谈到说约瑟他所遭受的啊逼迫跟苦害，但是在啊约瑟所遭受的逼迫跟苦害里头啊，因着这个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啊，就是以色雅各的这个大能者，那你父亲的神啊必帮助你啊，在这里特别的谈到，当他遭受到敌人的射箭、苦毒啊、怨恨、逼迫，但是靠着啊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雅各的大能者啊，你父亲的神的帮助你，那他的弓啊就仍旧坚硬，他的手就啊健壮敏捷。那底下所说的这个福啊，那我们也说过，他用那一种啊超过他先祖所住的福来形容，那用这种天上地下还有啊生产如养的福来形容啊，所以就他的一个广度啊，天上地下还有用这种勇士的山林自己的边界啊，超过你父亲所住的福，在时间上的那一种啊长跟远，那用这样来形容约瑟他所要受的这一个福。那一般啊来讲，这个福啊 就这里所描述的，到约书亚记的时候啊，透过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玛拿西，在当时的一个强盛跟他们分得的地业啊，一般也谈到了，这是啊有所应验。那以后的啊，以色列分裂成南北两国的时候，那北国哦，就是由以法莲支派哦所掌权治理。那便雅悯啊，是撕裂的狼啊，早晨吃他所抓，晚上要分他所夺啊。那我们也谈到说，他用早晨晚上啊，这就是创世纪的开头所说的啊，有晚上有早晨，这是一日的那一种用法，那也表示啊时间的一个短跟快速啊。那他用这个一个篇幅极长，一个篇幅极短啊，那一个时间的那一种长远，那对照便雅悯那一种时间的一日之短啊，他用诗歌题啊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个奥妙。那便雅悯啊，在以色列的头一个王啊，也就是扫罗王啊，他也是这个便雅悯族的。那以后的这个保罗啊，著名的传道使徒啊，保罗他也是便雅悯族的。那这里啊，特别的强调，这是啊以色列照着他们儿子个人的福分来啊为他们祝福。那最后啊，他又特别的来报导雅各对于他身后事的一个交代啊。那他在这里用三次的贺人啊，强调他们所买到的啊，也就是亚伯拉罕向贺人以弗伦所买的啊，这一个田间还有他的洞是要作为坟地产业的。那在这个坟地里头啊，已经埋葬了亚伯拉罕还有撒拉、以撒跟他的妻子利百加。那雅各啊，他也埋葬了利亚。那现在雅各他自己啊，将要趋于死亡，所以他也要他的后代子孙啊，把他迁葬到这个坟地的产业上去。那在这里啊，特别的谈到说，雅各他祖父种植已毕啊，就把脚收在床上，弃绝儿时，归到他列祖那里去了啊。所以这个是啊雅各他一生的一个终点。那我们啊接着来看五十章。那就这个五十章，他啊出现了这个父亲这个字啊，他用了14次来强调，那也表示他们的父亲死了。那这一位啊，在神的眼中被看为完全人的以色列，那他所吩咐的，他叫约瑟所起的事，那约瑟他有没有照着他向父亲所起的事去实行？哦，所以他五十章里头啊，他就用这个一节啊到14节。来描写他们如何来埋葬他的父亲啊，以色列。那从15节到21节这一段啊，是谈到约瑟的哥哥们啊，因着过去所犯的罪过，那要来求约瑟赦免啊，特别的在这边啊，又再次的被强调。那最后的从22节啊到26节，他又来报道约瑟的死亡啊。那约瑟的这个死亡啊，他是有意来跟他的父亲雅各的死亡来做一个对比啊。那他当中所留下的遗命啊，是非常相似的。那我们啊来看到说，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与他亲嘴啊。这里是谈到 约瑟他第六次的这个哭啊。因为如果说啊，我们有去注意的话，他在整个创世纪从42章开始啊，他就开始描写约瑟的哭，他总共记载了有7次之多啊。他首先的第一次是在42章24节啊，那一次是他的10个哥哥来买粮啊，那因为啊约瑟出栏体给他们，那他们哥哥在那边说啊，他们过去啊他的兄弟来向他求钱，他不听他的苦钱啊，那约瑟他听得懂啊，所以他哭。那第二次啊是记载在43章30节那里啊，那里啊因着场景的关系啊，那约瑟他啊急着要找一个可哭之处啊，所以他就啊退去哭了。那第三次啊在45章14节啊，那是便雅悯啊他跟便雅悯的相认的哭啊，那15节啊是跟他兄弟相认的哭啊，那是第四次的哭。那第五次的哭啊是46章29节啊，也就是跟雅各的见面啊那个时候的哭。那第六次啊也就是50章这一节啊，也就是他父亲死他哭。那最后一次记载他哭啊是在50章17节啊，所以经文上的编排啊他是啊很用心的来描写到约瑟7次的哭，那都是跟他的家族啊有关系的。那约瑟他吩咐事后他的医生用香料来啊熏他父亲，那医生就用香料来熏以色列啊，所以到以后报道约瑟时啊，他也说人用香料来熏他啊，那就这个约瑟的死跟雅各的死啊，他是有意来做这个做比照的。那为什么约瑟要照着埃及人的方式来啊熏他父亲的尸体呢？啊，因为我们知道说他们寄居到埃及地，那雅各吩咐说要把他的遗体迁葬到迦南地，那这一大段的一个长久的路程啊，所以他们有必要把雅各的尸体啊做这一种处理啊，让他不会腐烂啊，这是最主要的原因，而不是说啊他已经被埃及的那一种风俗所同化了啊，这是这个经文上他这样的一个描写。那熏尸的常例是40天，那40天满了，埃及人为他哀哭70天啊，那他啊在这里啊就谈到了那一种哀哭啊，那这个哀哭跟第一节的哀哭是一样的啊，3节4节的哀哭是跟第一节是用同样的字。那我们根据可考的历史来讲，埃及人为他们法老啊哀哭居丧是72天，那所以他在这里说一个埃及人会为雅各来哀哭啊来70天，可见啊雅各他在当时啊在这个埃及人的心目中的那一种地位啊，所以这里啊等到了这个哀哭的日子过了，那约瑟对法老的家中的人说啊，那要透过法老家中的人去传话来报告法老啊，因为啊居丧的这个期间啊，无论是哪一个民族他都是被看为是不洁净的哦，所以啊当他在这种服丧的期间啊，他就不能够啊上朝啊去面见法老，所以他就透过啊法老家中的人。那 在这里他又特别的谈到说，我父亲要死的时候叫我起誓说，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在我为自己掘的坟墓里，求你啊，现在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父亲，以后我必回来啊。透过第三者的报告，约瑟他要去埋葬他父亲啊，但是他不是一去不回，他埋葬完了他就要继续回来来啊服侍法老。那这里头啊，他特别的强调启示啊，就五十章来讲，他很喜欢用啊这种重复用四啊用四次来强调。因为这个启示啊，他在第五节啊第六节关于他父亲的这个埋葬他讲了两次，那以后啊关于约瑟他交代他的身后事他也用两次的这个启示啊，所以总共启示这个字啊在这里头就有四次的被强调。那因为启示啊就等同于是立约的关系啊，既然约瑟跟他父亲已经起了誓，立了这个约，那约瑟他作为一个忠心的儿子，他就要照着他向他父亲所起的誓来行。那法老说，你可以上去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誓将他葬埋啊，所以啊在这里头啊他就描写到啊约瑟上去葬埋他的父亲，那有法老的臣仆、法老家中的长老，还有埃及国的长老，以及约瑟的全家，还有他啊父亲的眷属，只有啊他们的这一个和合本说啊加入了妇人孩子啊，那原文是说啊幼小的，还有啊这些牲畜都留在歌山地，那表示这一行送葬的行伍啊，他把幼小的跟这些财物啊他留在歌山地，那其他的人啊就跟着法老的以法老的臣仆、法老的长老，还有埃及国的长老一行人啊浩浩荡荡的，又有车辆马兵和他们一同上去啊，那一般人甚多。那他们到了约旦河外亚达河场，就在那里大大的嚎啕痛哭啊。那他在这里的原文啊，他用了啊这个很不一样的字啊，是一个啊非常大的、非常沉重的啊，在那边哀嚎痛哭啊。那和合本说，约瑟为他父亲哀哭七天。那这个哀哭的话，他跟第一节的哀哭是不一样的，哦，所以他这里啊，一般来讲，这个字应该比较偏向于说，他是在描述一个居丧期间啊。这个字首先他在27章41节。也就是雅各的哥哥以扫他曾经说他父亲居丧的日子近了啊，他要杀这个雅各啊，所以这个字啊在27章41节是那样的用法。那这个字啊他在50章也就是10节这里出现，还有11节啊11节也出现了啊，所以这个啊，原文的话，哈，他都把它翻作哀泣，啊，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啊，居丧，一个哀悼的一个期间。那等到了啊，那我们在这里还有一个字啊，比较特别的，他说。到了约旦河外啊，约旦河外这一个字，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是河的对边啊，河的那一边。那究竟河的那一边啊，如何来理解的话，那就看写书的人他是站在哪一个方向讲的 如果他是以啊站在这个迦南地讲的，那约旦河的外边，那就是约旦河的东边。那如果这个人啊他是在约旦河的东边来讲的，那约旦河的那一边就是啊约旦河的西边啊。所以啊究竟是哪一边啊，这个本身就有所争议啊。那因为这个亚达河场这个地方啊，圣经上也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啊让我们去考察啊，所以啊他们在亚达河场到底是位于河啊约旦河东还是约旦河西啊，这里是无法确定的啊。但是啊一般如果以犹太人的那一种习惯来讲啊，他们是站在迦南地的这个立场来说的。那迦南的居民啊见亚达河场上的哀哭啊，就说这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啊，因此那地方名叫亚伯麦西啊。那这里和合本把它啊翻作约旦河东啊，那其实啊它的原文的意思是说它是在约旦河的那一边啊，约旦河的那一边。那这里啊十一节的这两次的啊哀哭，也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一个啊居伤，那一个哀戚，那一个字啊，是跟十节啊是同样的字。那雅各的儿子们啊就遵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办了，他们啊就把他搬到迦南地，葬在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啊。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那这里他又报道说，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就和众弟兄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啊，都回这个埃及地去了。所以啊他在这边啊他也强调了约瑟他向法老所承诺的啊，他真的是照他所说的做了。那从啊十五到二十一这里啊，就也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一个约瑟引动他第七次的哭，这里头啊他描写到说，约瑟的哥哥们啊因着他父亲死了，那他们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所待他的一切恶足足来报复我们。所以他们就差遣人去见这个约瑟说啊，他谈到说，你父亲会死以先吩咐说啊，他这里谈到说雅各还活着的时候啊，就曾经交代这些的啊约瑟的哥哥们要向约瑟来认罪求饶啊。所以啊，十七节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啊。这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约瑟他第七次啊，在他亲人之间的那一个哭。那这里头啊，有的人解经，他们会认为说，这些哥哥们他们所说的话啊，谈到说雅各未死以前曾经这样吩咐，有的人是认为说他的哥哥是编造一个故事啊。但是就这里的一个编辑的一个重点跟教训的重点，它不在于此。因为他这里他所要去解决的，也就是他十个哥哥当年对约瑟的恶待，他对人有所过患，他就要对人来求饶啊，因为这是符合神的公平正义原则啊。所以在这里他的哥哥的一个啊求饶术，坦然的来面对他的兄弟，来谈及以前啊他们对他所犯的这个过错啊，这是 有必要的，而且这也是坦然而真诚的。因为他在这里他特别的谈到说，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啊，这里把神加进来了。因为我们也常常啊看到说，从雅各的后半段的一生的故事啊，他常常在这个故事当中会加入神的这个话题。那神他主导一切，他在这里会，他的哥哥会自称为说你父亲神之仆人，那代表他这十个哥哥他们现在所侍奉的神是跟他父亲的神是一样的，所以他才会称为说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约瑟听到这样的话啊，他就哭了。那究竟这个哭啊是怎样的一个情绪呢？啊，那只有啊，让我们继续来看下去啊，我们才能够去理解到底啊约瑟这个哭啊他的内涵是什么。那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那我们接着来看约瑟对他的一个说话。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从前你们意思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天的光景啊。这是约瑟他啊谈到了啊加入神的这个话题来，他谈到他安慰他的哥哥们不要害怕啊，既然他们对于过往的一个过错罪过已经认了。那他谈到了约瑟他不是一个记恨的人，他不能够代替神，因为约瑟他也深切的知道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理之中。就算他们的哥哥从前是为恶要害他，但神的这个意思是好的啊，所以在这边好跟恶啊就成为一个对比。那神意思是好，要保全许多人来成就啊今天的光景，所以你们不要害怕啊。又第二次的谈到，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来安慰他们啊。在这里头我们又再度的来看到约瑟他第二次来保证他要来养活他们啊，直到他们的这个人口当中的最年幼的啊。这是啊约瑟对他兄弟的一个谈话啊。那一般来讲啊，这里头就包含了啊约瑟他的安慰、他的劝解以及他的见证啊，见证神啊如何来成就他的美意。那也再度的来向他的啊兄弟以及其他的眷属的一个应许跟保证。那最后啊这一段他谈到约瑟他的年老啊，他的死亡。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那如果啊以年岁去把他反推的话啊，因为他的哥哥还有雅各的家眷下埃及啊，因为从以前他的对话里头说啊，七个丰年，约瑟是30岁他出巡这个埃及地啊，那七年的丰年37，那他的哥哥两次的嫡粮，他说已经过了2年的这个荒年，还有5年啊，所以这样反推回去的话，那大概以色列全家下埃及的时候啊，那一个时候约瑟是39岁，那现在是110岁，所以扣除的话啊，大概是70年至71年，也就是啊这里头啊所代表的这个年代，以色列这一家族他们 在埃及地已经寄居了70年，啊，当约瑟死的时候，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啊，那这表示说，啊，约瑟他能够看到他这个儿子的儿子啊，也就是能够啊看到他的这个后代的第三代，那表示啊他是一个就寿命来讲啊，就他的一生啊，他是能够哦，以我们来讲就是能够含饴弄孙啊，他能够享受这样的天伦之乐。那约瑟对他的弟兄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啊，这个必定看顾啊，原文是两个字的一个重复啊，所以25节啊，他又强调说神必定看顾你们，所以同样这一个字啊，就有4次被出现啊，所以啊，刚才说50章他很喜欢用四啊，启示用了4次的这一个启示。啊，那就约瑟他自己回话里头谈到神啊，他也有4次之多啊。那当然他的哥哥啊有谈到说你父亲神之仆人啊，加上那一次有5次，但是就约瑟来讲啊，他神4次，那这一个必定看顾啊用4次。那这个看顾这个字啊，它可以作为说监督啊，一个监察查看，那有的也把它啊翻作他会啊来造访，也就是他神会再来访问你们啊，这是那个创造与祝福的作者啊他所强调的，神必定造访你们。那这里和合本是强调说神的一个监察看顾啊，用4次。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啊，所以他这里啊就第三次的强调这个启示，神曾经启示，所以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啊。那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它熏了，把它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啊，那这一个是作为创世纪啊的一个结束，是一口棺材啊，里头装的是啊一个死人。那这里啊，他特别的谈到说，有人啊用香料将它熏了，把它收敛在棺材里。那这样对约瑟遗体的处理，以及约瑟对他遗体的一个交代，那其实他都是要跟他父亲啊是做一个对应的，也就是雅各他的信仰，他相信神所启示应许给他后代子孙的这个应许之地迦南美地。那雅各他透过约瑟的这个安排求法老，那他得以能够葬在迦南地，也就是神的应许之地。那这里头啊，他就作为一个伏笔，约瑟啊，他被收敛在棺材里头，那要等到啊出埃及记的13章19节，那一个时候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就会将啊约瑟的骸骨从埃及把它领出来。那他的一个归葬啊，是在约书亚记24章32节，以后他是被葬在示剑啊，因为雅各他曾经把示剑的一块地来示给这个约瑟啊，所以啊，他在这里头特别的谈到以死亡来作为一个结束。那我们啊也能够去理解说，创世纪它第一章的第一节说啊，起初神创造天地，那接着的形容啊，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 以一个空虚混沌渊闷黑暗为开始，那这里头啊，以一个被收敛在棺材啊为结束，那这也是代表说从亚当犯罪以后，人啊就伏在这个撒旦的权势底下，就只有等待啊神他所差遣的爱子耶稣基督来，才能够把人从这个死亡的辖制当中把他救拔出来啊。这里这啊也是啊他在创世纪第五十章他以这样作为一个结束。那我们啊从这个创世纪的第五十章也可以约略的来看到约瑟啊，他无论在神的面前，他在人的面前，他在这个外邦或者说在自己的弟兄的面前啊，他所表现出来的那一种真的是啊神他当初造人的那一种荣耀的形象跟样式啊，可以在第五十章透过约瑟啊就把它表露无遗啊。因为我们知道说从他对父亲死亡的那一种哀哭啊，那答应了他父亲啊所吩咐的，他忠心的去做。那对于说他在法老王面前的服侍，他能够取得法老的信任，那他也照着他所应许的，把父亲埋葬了以后，他又回到埃及啊，这是对法老负责。那也看到因着约瑟他在埃及的治理，那整个埃及国度的人啊对约瑟的敬重，就表现在对他父亲死亡的这个安葬事情上啊，被表露出来。他用为这个雅各哀哭七十天啊，那这也是啊因着约瑟他能够政通人和。那甚至啊他们到了这个迦南地，也能够去啊感动到迦南地的这些居民，他们能够看得出来这啊是埃及人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啊一个哀哭啊。那本来啊雅各他是希伯来人啊，但是就外邦人他们看来，他们今天在埃及所享有的那一种荣耀啊，连迦南地的居民啊，他们也都能够感受到了。那接着啊，我们看到说约瑟的哥哥他们因着犯罪所带来的害怕求饶，那么约瑟对哥哥的一个饶恕啊，他所说的那一种啊安慰鼓励啊，还有啊见证神，以及啊对他的这个哥哥的家眷们的一个应许啊，都让我们看到约瑟他对于神啊，他是深切的知道神使他经历痛苦，那神的安排是好的。所以约瑟他并没有他过去所受的苦啊，他就对人对神有所埋怨，那甚至他被高升了，那他也不居功啊，他也不高傲，他仍然来强调说他不能够代替神啊，是神在掌理一切。那最后啊，对于这个神所要赐给他的应许之地，他到110岁啊，虽然他能够享受那一种天伦之乐啊，寿终正寝，但是他并没有啊因着这样就把他的信仰放弃了啊，他特别的交代要把他的骸骨当有一天啊，也就是神他一定来啊来拜访你们，神一定来啊来监督来查看你们，那哪一个时候他就要啊吩咐以色列的众子把他的骸骨从这个埃及地啊迁到神的应许之地，那这也是啊表示他对于神所说的话的一个信心啊，这是啊我们从这个创世纪 第五十章里头啊，能够从约瑟的身上我们能够得到一个美好的教导啊，愿神赐福给每一个爱他守他诫命的人。
好。